啊，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给我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不多的事上忠心。那经文是马太福音25:14-30。那为什么讲这个题目？我们知道下个礼拜天呢，是我们教会一个特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日子，我们要开年度的会员大会。我们去年没有开，所以说延迟到今年，所以今年会员大会。那么我们知道会员大会要选举新执事董事，然后呢我们也会做一些重要的决定，然后也会跟大家报告教会过去一年的甚至包括两年的这个我们的一些事工一些进展，然后呢也会跟大家一些展望我们新的一年要做的一些事工那么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那么当然我想会员大会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是这个大家庭的里面的一个家人，我们来这里不只是要来听听教会圣工的报告心灵的展望，更是我们要来关心要来参与这个大家庭的运作决策，尽我们作为这个教会会员的一个义务。所以希望今天讲他的信息呢，能够激励弟兄姊妹更加的愿意来爱神爱我们的教会。那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每个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么神赋予这个每一个肢体呢，它有一个肢体的功用，而且呢没有一个肢体它是没有用的。当一个肢体在教会里头它就发挥它肢体的功用它的具体功用的发挥功用的表现呢，就是委身在一个教会里头参与教会的侍奉这是肢体功用的发挥。那么侍奉神的人，他呢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的这个心态，使他的这个侍奉蒙神悦纳。侍奉的心态决定侍奉的价值，那一个人心态正，那么他的侍奉呢就会蒙神祝福，他的工作就会有果效，他自己呢也会尝到侍奉的这个甘甜，他会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有力量，越侍奉越愿意都侍奉。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心态不正要么侍奉看心情，心情好了就做心情不好呢就不做三天打鱼两天撒网，要么就是看随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意思去做事，靠血气去侍奉神去做教会的圣工，那么他的侍奉就不会蒙神悦纳，他的工作也不会蒙神悦纳，将会是一个草木和谐的工程，在神的眼里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他的也许他在侍奉里付了许多的劳苦，但是他的劳苦可能不被神纪念那么他的侍奉的路会越走越艰难越来渐渐的他会越来越失去侍奉的这个喜乐甚至到最后他会放弃侍奉。这侍奉的心态决定侍奉的价值。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圣经呢新约圣经都提到一个字叫忠心，这个字这也是今天早晨我的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主题，在不多的事上忠心。那么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新约都提到忠心，这个在英文里叫 faithful 或者是 faithfulness。 那么忠心这个字呢通常指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在守信的道上忠心，守信的这个真道上忠心也就是说你要忠诚持守守信的道，为真理守住真理。那么另外一个呢，忠心是讲是在神的呼召上，在神所托付的事工上，你去尽忠守去忠心做神托付你要做的工作，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有的心态。我们中国人常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不是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否则这样的人他会没有朋友，也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一个根本。那么一个侍奉神的人在神所托付的职任和圣工上，那么他更应该要去忠心去尽他的一个职任。如果神若呼召你我去做这个执事，那么我就应该在这个什么兢兢业业的做执事尽执事的职任如果神呼召我去做一个主日学的老师，那我就要去兢兢业业的去做好我的这个老师的这份工作 如果神呼召我去在厨房里啊，这个服侍饭食，那么我就要兢兢业业的去在厨房做这个饭食服侍的工作。那么只有这样兢兢业业、忠心的去做，这是神期望我们做到的。所以说，在旧约，无论在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都特别强调一个侍奉神的人呢，应当是啊要忠心啊，这是神对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他的一个要求，也是人应该有的态度。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里头，在这个旧约撒母耳记上二章二三十五节，那么当神拣选这个撒母耳做以色列人的先知、士师，也是做以色列人的祭司的时候，他就对当时候啊这个大以色列人大祭司以利，他就这么讲，他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那么在新约是在新约里头。我们知道，当使徒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他的什么质疑，哥林多教会的攻击的时候，他向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他的教会呢，袒露他的心迹，啊，他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他就这么说，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就是说，无论在新约，无论在旧约，都教导一个侍奉神的人要忠心，这是神第一个侍奉神的人的一个要求，也是他应该有的表现。所以说，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忠心，基督徒侍奉上忠心这个主题。那我们要思想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必须要参加教会的侍奉吗？不参加可不可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神如何来看待我们在侍奉上的忠心啊？我们要借着这个查考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这一段经文来思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主日早晨你的儿女来敬拜主，要来归荣耀给你，要来朝见你的面，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这是早晨求主你来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这个讲台，使这个讲台分别为圣。愿主你保守这个讲台，让这个讲台是主你话语的 出口，是主话语的讲台，让这个讲台所有的一切话都是从你那里出来的。愿主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主啊真是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能够聆听主你的话语，巴不得你的话语从天 降下，不突然返回。主要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上得造就，得安慰，得帮助。谢谢恩主，求主你保守以下的时间，这样你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们。我们下面呢要读圣经，读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我又打出来。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请。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才干的大小，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给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颜质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要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这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另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山的地方要聚奠，就当把我的盐制放给兑换盐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够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亿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够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啊都熟悉这个经文呢。等一下啊，这个经文呢，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啊，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啊，24章、25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两章经文啊，都是主耶稣的教导。那么在这两章里面呢，主耶稣教导了三个主题，一个是牧师的预兆，另外一个呢，他教导了关于也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日期，主什么时候再来？那第三个主题呢，是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的审判。所以说在马太福音第25章呢，主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啊，来用这个三个比喻来解释天国的奥秘。那么第一个比喻是10个童女的比喻，大家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这个比喻是教导神的儿女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么第二个比喻呢，是3个仆人的比喻，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教导神的儿女要将来都要在主面前要交账。那么第三个比喻呢，是讲绵羊散羊的比喻，是教导神的儿女将来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啊。这是三个比喻，是关于天国的比喻。所以下面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啊。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5章14到15节啊，这个地方他讲，他说天国 The kingdom of heaven OK 或者天国，是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研制，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么这个地方讲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显然是当然是指这个仆人的主人啊，当然这个地方也是什么预表耶稣基督，预表主耶稣。那么这点讲，他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这个往外国去是讲主人离开这个地方，当然是预表主耶稣要离世升天。那么他就讲，他说就叫了他的仆人来，把他的家业分给他们。这个家业呢，是这个当然是指这个原文的是指产业或者财产。那我们知道以弗所说1章18节，他就指出基督的产业是圣徒的全体圣徒。换句话说，基督的产业是什么？是神的家、神的教会和神的儿女，这是他的产业。那么这样讲，他说这个主人把他的家业分给什么？他的仆人。OK， 啊，这个仆人呢，这个原文呢是指是讲他的自己的奴隶。这个原文希腊原文是idios doulos， 那么直译翻译是他是他自己的奴隶。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他是指这些，当然这个仆人是指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从这个生命的关系上来看的话，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个属天的很崇高的身份，属灵地位。但是从侍奉的关系上来看，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他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奴隶，我们是神的奴仆，是神的仆人啊，这是这个仆人。那么下面这个地方他讲，他说这个主人是按照什么个人的才干给他们研制啊。这个地方讲了才干，这个才干呢是指一个人他这个天然的这个能力，这个英文写的 natural ability 啊。换句话说，是他包括一个人先天的他的才智，他的 talent， 他的这个聪明 intelligence， 那么也包括他在后天透过努力学习所得来的这个能力，这是指这个一个人的才干。那么这点讲，他说这个主人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什么？给他们研制啊。这个研制当然是钱，当然也是什么？是针对是讲这个代表这个主耶稣啊给人的一种恩赐，这个 spiritual gifts 属灵恩赐。我们知道一个恩赐也是一个属神的人所持有的这个属灵的这个能力。OK。啊，那么神给人恩赐的目的是要人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 么的一个人有才干，这个才干是一人自身自然的能力，这个才干可以用来做世上很多事情，比如说有人善于管理钱财，有人善于什么这个经营与管理的能力，有人呢会善于唱歌，那么有人呢会善于做科学研究，这些是他的才干。恩赐不一样，恩赐是必须是什么，是一个属神的人才有的东西，因为恩赐的他的目的是给人，要人去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换句话说，人要去用这个恩赐去侍奉神，去什么，去造就信徒，去引人归主，去建立神的教会啊，恩赐的目的最终是要什么，使用恩赐的目的要去荣耀神，这是恩赐。那么这个地方特别讲，他说这个主人给了什么，他的仆人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当然这个千是讲1000两银子，这个千呢，这个字在原文里头是指什么，是这个 talent， 塔连德，中文翻译成塔连德，圣经翻译成塔连德啊，就是英文的 talent， 那么也就是今天讲的这个什么能那个才能这个事情。 OK， 那么这是古代的一个货币单位，那么一塔连德呢银子它的重量呢差不多是30公斤，所以中文圣经呢把它翻译成什么1000两银子，用千这个字来翻译啊。所以说这个主人呢，他给了这个他的仆人，这个按照仆人的才干给他们不同的这个加一，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一句两句话呢告诉我们一个关于这个属灵恩赐有三个教训。首先呢，第一个教训我们看见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银子是谁的，是主人的，是不是？这个银子是属于主人，这个主人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把银子分给他的仆人。同样恩赐也是从神来的，就好像这个主人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把银子分给他的仆人，那么神也照着他的照着将他的恩赐呢分给神的儿女。恩赐的源头是神，那么是而且是圣灵随着己意分给每一个人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主人从这个仆人从主人领受的银子也不一样，一个是5000两，一个是2000两，一个是1000两。那么同样呢，我们每个人从神领受的这种恩赐都不一样，有的是5000两，有的是2000两，有的是1000两。然而神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仆人都有给银子，没有一个仆人是不给银子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从神领受的恩赐都不一样，啊，有人有大的恩赐，有人有小的恩赐，但是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完全没有恩赐的。神给每个基督徒有恩赐。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这个神是照着个人的才干给人恩赐。那么尽管这个恩赐、才干和恩赐都是指能力，但是才干和恩赐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才干跟恩赐它的运用的范围不同。才干是一个人自身的一个能力，它可以运用在任何地方啊，比如说我在学校教书，我要当老师，我要能够有这个当老师这个能力啊。但是呢，恩赐就不一样，恩赐只是用来侍奉神的，就它的使用的范围不一样，恩赐只能用来侍奉神。这就换句话说，就像比如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能什么治理中国大陆这个国家，但是呢他没有恩赐，因为恩赐是用来侍奉神的，他不认识神，他身上没有恩赐，他可能有才干但他没有恩赐。那么第二个呢，恩赐跟才干他运用的方式不一样。才干是一个人自身的能力，可以运用这个恩运用的方式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才干的运用呢，他不需要这个爱心，不需要信心，而恩赐的运用呢，他需要这个信心跟爱心来运用啊，来使用发挥他的恩赐，他使用的方式不一样。那么第三个呢，一个人呢，也许有才干，但是不一定有恩赐啊。那么一个人是不是拥有恩赐，取决于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的生命在他里头。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他也许有才干。就像中国人所讲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讲个人的什么才干，但是呢不一定有恩赐。 OK， 只对一个有神生命的人来说，他身上既有什么才干 也有恩赐，而且呢，他的恩赐和才干是互相有关联的，是神照着他的才干加添给他恩赐啊，甚至有的时候神的他的恩赐会超过他的才干，这是恩赐跟才干的关系。那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一个很多基督徒啊不肯参与教会的侍奉，那么往往呢，很多有的借口就是什么呢？我没有恩赐，用这个没有恩赐作为借口，他不去参加侍奉。其实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一个人若说自己没有恩赐，就是以神为说谎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已经早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他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所以你不能说我没有恩赐不来侍奉。但今天呢，也有一些基督徒啊，往往把认为自己只有1000两的眼子的恩赐来形容自己恩赐少啊，因此呢，他就没有办法去参与教会的侍奉。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比喻讲，他说啊，有什么？这里面有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这个银子原文是他千是他连的，有一他连5000五他连的银子，两他连的银子，一他连的银子。啊，这个即使这个你有什么一个他连的1000两的银子的恩赐，也就是你有什么30公斤的这个银子，这也是很多的钱，在当时的社会值什么？值3000个这个 shekels。3000个 shekel， 那么在耶稣时代，3000个 shekel 值多少呢？是因为一 shekel 相当于一个人呢一天的工价，是3000 shekel 就相当于是10年的工资工钱，也是很多的。所以你不能说我只有1000两银子，我这个恩赐太小，我不能侍奉，因为这个你一个他连的银子，1000两银子已经是很多很多的恩赐了，已经是很大的恩赐。就是基督徒不能用这个恩赐少来为借口不参与不积极参与教会的侍奉啊。如果你愿意去摆上，愿意去参与侍奉，使用你发挥你的恩赐，那么神会加添更多的恩赐给你。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叫著名的是一个布道家，叫 Modi 这个人。那么 Modi 呢，是在19世纪神在美国大大兴起和使用的一个仆人。那 Modi 啊，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他呢他有8个兄弟姊妹，他排行第6，因为在 Modi 他4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过世，那么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妈妈呢肚子里还怀着2个双胞胎，一父子，就是2个儿子。Okay， 所以说当那个，所以他们家很穷，因为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呢，给他家里留下了一屁股债，所以当时候很多人就劝他们家的妈妈把小孩子送人。因为这一家的人能活下去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很辛苦。那么摩迪小的时候呢，他口吃 OK， 然后呢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上学只上到小学啊，而三年级的时候，他8岁的时候呢，他就因为家里太穷了，就坠学啊，出去呢打工了，到离家里很远那个外面一个大的镇上去打工去了，他就没有再也没有受过教育。不感谢神，神的恩典呢，是真是出乎人的想象。神拣选了这个摩迪做他手中的器皿，所以在摩迪17岁的时候呢，他在这个 Boston 这个地方呢，他信主了，成为基督徒。就是当摩迪信主以后，他就立志，他想要什么？他很想要做一个传道人，他很心中有一个渴慕传福音的心，他希望渴慕去带人得救，引人归主。啊，所以说。从人看来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当这个 Modi 呢第一次站起来，本来也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他什么两腿发抖，这是他传记上写的，他什么嘴唇发颤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口吃的人，一个口吃的人越结呢越讲不出话来。我记得我有一个堂哥，他呢口吃，他过年拜年恭喜是吧，这恭从前屋走到后屋，这个恭恭恭恭恭恭恭恭，第二个字就出不来了，恭恭恭恭的恭喜出不来，因为恭喜发财这个事他讲不出来，啊，所以说越口吃呢，他越紧张，越紧张又讲不出话来，啊，所以说他那个，站在那个地方呢，把所有一句话讲不出来，在那儿呢，就是他那个所有准备的话全都飞到烟消云外，想不起来了，站在那里呆若木鸡，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那个撒旦就来试探他，就跟他讲。你何苦把自己弄成一个傻子呢？ 从今以后你就不要干这种不要干这种事情。但是穆迪他没有甘心，他没有灰心，他总是要在人面前见证耶稣基督。他后来他自己他就见证说，他说我为基督把自己当作傻子已经有20多年了。那么后来呢，有一次那个穆迪啊到英国去布道啊，然后呢有一次他讲完道以后呢，台下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是一个博士，他就站起来跟这个穆迪讲，他说对不起啊穆迪先生，你今天晚上呢讲道当中啊至少有11次讲错这个英文的文法。穆迪就回答说，他说可能是这样，因为我童年呢没有受过很好的这个什么教育，所以说可能有文法的错误，但是呢我把我所知道的文法都用在神的工作上了。那么阁下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所以说穆迪被神大大的使用， OK， 后来呢成为一个大有口才有能力的人，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传道人，一生带领了数百人信主。所以从人看来穆迪没有什么才干，而且呢他口吃，然而他有一颗愿意侍奉神引导引人归主渴慕圣功的心，神就祝福他，家庭恩典给他，让他成为一个蛮有口才大有能力的布道家。所以穆迪他有一个名言，这个大家 Google 就可以看见这些名言，这个名言呢他这个英文 是 Faith makes all things possible, Love makes all things easy。 那翻译的中文是什么？他说信心让一切皆有可能，爱心使一切变得容易，这是他的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穆迪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一个人有一颗愿意侍奉神的心，神就会必然照着他丰盛的恩典加添恩赐在这个人身上，使他成为神手中一个合用的荣耀神的器皿。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认为自己因为没有恩赐就不参与侍奉，不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要来看看这三个仆人他们是怎么来对待主人给他的言质，怎么处理的。在马太福音25:16-18，那这个地方讲，那领2000银子的随后也拿来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这段讲他说领5000的随即去干什么？去做买卖。什么意思？做买卖也是代表什么？他去运用恩赐，把5000的银子都用出去做买卖了。那么然后呢，那做2000的也是照样也去做买卖，另外赚了2000。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三个仆人他们对这个银子的，然后那1000的是掘开地了。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三个仆人对待主人的银子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这个反应， OK， 那领2000、5000的他们马上去拿去做买卖，但是呢那领从主人领1000银子的确实去把主人的银子给埋到地上去了，埋到地里头去了。那么这点讲的比喻讲的很清楚，讲了他说领了5000的他赚了多少？5000。领了2000的他赚了多少？2000。什么意思？表示他们两个人都是什么？都是100%的发挥神的主人给他的，用他的主人给他的钱100%的发挥神给他的恩赐，是100%的， OK。 那么所以说这个他们是100%的运用主人给他的颜值。所以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对待神给的恩赐同样也是两种这种心态，一种心态是去运用神给的恩赐去这个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侍奉，去参加教会的各种服事，去关爱肢体，努力去传福音引人归主。那么另外一种呢 是在教会里不参加任何的服事，只是来教会什么咒礼拜这些人他们不是去用这个神给的恩赐去侍奉神，去发挥肢体的功用，而是去把神的恩赐给什么埋藏了。 OK，一个礼拜6天呢在社会上去什么赚银，一天呢来礼拜天才来教会做礼拜。这点用了一个很形象的字，他说这个领1000的银子就是什么？掘开这个地。地在圣经里头是预表这个世界掘开地象征的是在这个世界里他在赚银。那么把主人的银子埋了是表明是什么？他把主人给他的这个恩赐给什么埋没了。 把主人的恩赐给埋没了。那所以说，如果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到这个地方如果停住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大可以这个照着个人所期待的生活，心安理得的在这个世界生活。然而不幸的是，主耶稣的这个比喻没有停到这个地方，他下面接着说，这个仆人的主人回来了，他要跟他的仆人算账。那么在马太福音25章第19节，他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这段讲了一句话，他说过了许久这表示说这个主人离开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从主耶稣升天到今天已经将近几乎是2000年的时间了。那么圣经称这段时间是什么？是恩典的时代，是神给世人一个恩典的时代。那么神给每一个人机会去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这个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生命的救主。那么在这个恩典时代，神也给每一个神的儿女机会去运用自己的恩赐去侍奉神。所以说这个恩典的时代给人机会去信主，也给人机会去侍奉神。那么这个地方他讲，他说那些主人的仆人回来了这个地方是预表什么呢？主耶稣会将来会再来。圣经很清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恩典的时代就结束了，恩典的门就会关上的。那么这点他讲，他说要主人来了，要和他们什么算账。这个算账是表明什么？要他这个主人要跟这个仆人要去什么？要来算这个，来要他们叫账。OK， 那是这个叫账，也就是什么？就是审判，主人的审判。OK， 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主耶稣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要向主来交账。那么哥林多前书3章12到15节那个地方，我不去翻这个圣经了，他就讲，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工作，将来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这个审判如同什么金吼一样的，那些草木和谐的工程呢，都要被火毁坏，唯有金银宝石的工程才能在主耶稣这个面前来存留。所以说这个主人回来要和仆人算账。那我们来看这个仆人是怎么向主人来交账。马太福音25章20到21节他讲，他说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的，请看我又另赚了5000。看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说这个领5000银子的，他另外去赚了5000银子的仆人来向主人交账，那么主人就夸奖他，他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么主人给他奖赏，主人称赞他，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那么主人要奖赏他，他说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给他称赞和奖赏。那么我们看这个领2000银子的，在马太福音25章22到23节他讲，他说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不过弟兄姊妹仔细看，这个主人夸奖这个两个仆人以及给他们的赏赐，如果你看仔细看这两段话是什么，完全一模一样的。主人给这两个仆人他的夸奖，他的奖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呢，这里这两个仆人哪一个人给主人带来的这个银子，这个赚的钱更最多？当然是5000的嘛。换句话说，这个5000的做的工作比什么？5000是这个2000的2倍半呢，是不是？都赚了5000呢，2倍半。显然这个5000的是什么？ 对主人来讲做的功更大，功劳更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点很奇怪，这个主人称赞这两个仆人，他的话是什么？一模一样，是不是很奇怪？两个仆人他的工作的结果不一样，主人夸奖他两个仆人的话是一模一样，给的赏赐也一模一样。为什么？因为主人所在乎的不是这个仆人赚了多少的钱多和钱少，主人所看重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忠心。主人看重他的，因为从常人看来，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一个教会的牧师、长老、这个执事、传道，他们在教会什么是为教会摆上许多的侍奉，很辛苦，是不是？他摆上的工作远远比在教会里面一个做招待的、做清洁的、指挥交通的人高多了许多。那么他们按道理，他这样的人应该理应在主耶稣面前得到更多的什么夸奖，得到更大的赏赐。但是然而这里让我们看见主人给这两个仆人的夸奖是一样的，给的赏赐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两个人、这两个仆人他们的忠心是完全相同的啊，完全相同的。所以说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这个主人看重仆人的忠心，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这个三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这个主耶稣 主人这个看重仆人忠心，那么主耶稣也看重一个人在主所托付的事上他是不是忠心，远远超过这个人所摆上的他的工作。那主给那些侍奉他的人的奖赏以及与他们从主领受的恩赐的大小没有关系的，只取决于这个人是不是在主所托付的这个工作上是不是忠心。你如果忠心，就得到赏赐。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给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所以说我们只要我们每个人照着所得的恩赐忠心去服侍，那么我们在主那里会得到同样的赏赐，不会因为牧师长老他做的传道他做的工作多他就多的赏赐，我做的工作少我少的赏赐，不是这样。神看人的忠心，你如果尽了你的努力忠心摆上了，神会照样赏赐你一样的赏赐。我想我们大家在座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大概大部分弟兄应该知道，我们教会以前呢前几年被主接回天家的这个江伯伯，大家有没有记得江伯伯江老弟兄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么江老弟兄呢，他在我们教会做什么呢？是在我们教会门口指挥交通的，我们请他在我们教会指挥交通。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将近90岁了，所以说不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江伯伯呢都是站到外面指挥交通，而且是江伯伯是非常之忠心耿耿，没有任何的怨言，持之以恒呢参与教会的这个交通的侍奉，直到他去世，直到他去世的前一个礼拜还在教会指挥交通。那么，所以说这个有一次我在兄弟我在厕所里头，是夏天呢，看到江伯伯在里头什么把衣服脱了在擦汗，因为他站在外面指挥交通啊，一身汗。那我就跟江伯伯讲，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我说这么热的天哪，你就不要站到外面指挥了，你就站到里头阴凉的地方，再那个给他们看见车了再出去指挥。他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站到外头指挥，这样能够人家开车进来的时候就能看见我。所以他很忠心。所以当兄弟我跟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脑子想到就是马太福音25章这一段经文，将来我在主耶稣面前得的称许和称许会不会和江老弟兄一样的多。我们大家都知道神怎么带领江伯伯回天家，因为江伯伯忠心，所以神给他一个很大的赏赐。那么神带他回天家的时候呢，是彰显了莫大神的恩典。那江伯伯故事是前一个礼拜还在我们教会，结果呢一个礼后来呢他在家里这个浴池里的浴盆里的洗澡的时候就离开被主接走了。所以江伯伯走的时候没有任何疾病痛苦，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是很荣耀的被神接回天家。这是我看见的一个基督徒被神接走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没有任何痛苦，平平安安的被神接回天家。就是我们看见恩赐不在乎大小，只在乎你有没有忠心。当你摆上你的忠心的时候，神会按照你的忠心给你赏赐。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 那么神这个地方讲是说神看重我们是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今天我们很多侍奉神的人常常会什么自怨自艾，是不是？哎呀，我觉得自己 为神做了，为教会为主做了太多的事情了啊，然后呢所服侍的工作太多 太重了。但是主耶稣这个地方仆人主人怎么评价仆人，不管是赚五千的还是赚两千的，他都讲是什么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为什么讲不多的事？因为在我们人看来好像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在主看来在神看来却是什么不多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从主的眼光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地上的一切侍奉，就知道我们今天侍奉的工作无论为主为主做多少事情，在神的眼里头都是不多的事，都是不多的事。因为神要做这个事情，神只要动一个手指头，这些侍奉全都解决，是不是？神本来不需要我们去参与做这些事情，神自己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神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去参与啊，在他的圣工上有份，让我们借着侍奉去认识神，去经历神的恩典，去经历神的信实，也让我们借着侍奉，我们去证明我们的忠心。都说神看重什么？我们的忠心，让看重我们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啊，那么说，让我们去借着这个机会去证明我们的忠心。所以说，这主啊，这个地方，这个神，如果我们能够在不多的事上能够忠心的话，那么主就会让我们跟他一起同享他的荣耀。所以说，使徒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四章十七节，他就讲，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我们成就极终无比的荣耀。今天我们不要再去为自己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做了很多的事情去抱怨埋怨神，主看得起你才给你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在不多的事上忠心的时候，那么神给我们赏赐啊，主耶稣他要把许多的事派我们管理。我们今天许多不侍奉神的人 OK 常常羡慕那些什么为神做大事的人啊，比如说讲道诚心三问的人，是不是信主啊？或者是呢祷告使病人得医治，或者是呢我们建立大的教会啊，觉得这就是什么大事 OK。 然而主却没有把这些大事交给我们。为什么没有交给我们？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因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啊十节他就讲，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至于，在大事上也不易。只有当在你小的事上你就能忠心的时候，神才能把这个大事托付给你。今天主耶稣不是不愿意我们去为主这个大事，然而主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在不多的事上还没有完全的忠心。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神不把这些大事交给我们。事实上我们知道神为预备侍奉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忠心还有我们的信心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些大事。我给大家讲个这个一个故事，讲他这个故事呢是讲有一个人呢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将士。这个将士呢他死后上了天堂啊，上了天堂的使徒保罗在天堂的门口去啊跟他那个迎接他欢迎他，然后呢还带他在天堂到处去逛一逛。就他们经过了黄金街这个碧玉城，也听了天使的歌声。那么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将士他注意到天上有一个很奇特外观奇特的一个建筑，他就问这个使徒彼得，他说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看好像是一个大仓库一样的 OK。 那么这个将士就问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使徒彼得跟他说你最好不要去看，因为你看你就去看了以后呢你会什么会后悔的。就这个将士好奇心就起来，他就说我一定要进去看一看，所以彼得就带他进去看。这个房子里头呢是放了好多架子，每个架子上有很多盒子，每个盒子里面呢都是礼物的盒子，是神预备好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所以他就看见有很多写着很多人的名字，每个礼物盒上写的名字。就这个将士呢就问着彼得有没有给我的这个礼物啊，彼得说当然有，那么说每个人都有。所以说这个将士就找慢慢的找到他自己的名字，他打开盒子一看， 马上什么晕倒了。为什么？里面盒子里面都是神在地上要预备给他的许多的什么恩赐跟祝福，因为他不忠心，所以神没有办法把这个给他。现在呢，这些恩赐、这些恩典原封不动的放在盒子里头，这当然是一个笑话。所以说，今天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恶仆，这个仆第三个仆人是怎么向主来向他的主人交账的。在马太福音25:24-25，他就讲，他说：“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山的地方也要聚敛，我就害怕，就把你的一千银子埋在地里。你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这个地方，这个领一千的人进了一见主的这个仆人的面，主人的面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是什么，一个忍心的人。”什么叫忍心的人？忍心是讲一个人什么心肠什么比较坚硬、比较苛刻啊，不讲情理的啊。他甚至讲出一个，他讲这个，他说他这个领一千的，他抱怨他的主人是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什么？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换句话说，这个主人是什么？不讲情理的，不讲理的一个人。那么这一句话呢，是这个古代中东的一个俗语，意思是说，你没有付出，你怎么就不要去想要有所得。所以说，这个仆人他知道他什么，把他主人给他的银子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的时候呢，是不对的，是不是？会受到主人的责备。所以说呢，他这个仆人他就先声夺人，是不是？一见主人的面，他就说吧，为自己开脱，把这个责任推给谁？推给这个主人。是你的问题，是不是？是你的问题，你是一个忍心的人。而且在指责是什么呢？你不讲的什么，你没有付出，你却想要守的，什么意思？这个拿一千银子的抱怨，你没有给我很多钱，你只给我一千银子，你要给我2000-5000，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赚得多。你只给我一千，我怎么办？我没办法去给你赚这么多钱。所以说他就他呢就怕这个，就为自己开脱。他就把主人的银子什么呢，就因为怕丢做生意做买卖这个失去主人的银子呢，他就把钱呢埋到地里面。这样的话，主人回来他一分钱都没有少，没有亏本。这是这个仆人的借口。他抱怨这个主人待他不公，抱怨这个主人是个玩那个忍心的人。所以说今天其实今天呢，我们很多基督徒也跟这个两个仆人一样的，跟这个第三个仆人一样。我们往往借口我们的恩赐少，我不肯参与侍奉，是不是？我们不肯侍奉，觉得我们恩赐太少了，没有什么恩赐，这也不是我的缘故啊，是神没有给我，不是我的职任。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跟这个仆人一样。那么呢，还有一种，今天好多基督徒往往呢侍奉的时候怕别人说闲话，怕惹麻烦，怕什么吃力不讨好。在教会里头呢，也奉行一个原则。在教会里的是什么？是多咒多臭，不咒不臭，是不是？这很多人就是他就奉行这个原则，所以说因此呢，他就把这个神给他的恩赐呢，他就给埋起来。我们知道有的人因为害怕别人笑他五音不全，他就不敢去参加失败。有的人他因为这个怕别人说他是没有爱心，他就不肯去参加这个关怀探访的施工。有的人怕别人讲他是个法利赛人，所以呢，他就不敢去这个参与代查经呢，去教导主日学这些事情，因为怕人家说他，你只能讲不能做不能做。所以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主人是怎么回答这个仆人的这个恶仆。那么主人就回答说，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如果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亿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说主人在这个地方他责备这个仆人。 OK， 他责备这个仆人是个什么人？今天讲得很清楚，是一个什么又懒又饿又懒的仆人。那么他饿到什么地方，懒到什么地方？主人责备这个仆人是又饿又懒。他的饿 恶是表示是因为恶在什么地方呢？是因为他没有去遵循主人的心意啊，去，然后呢，他又忘恩主人 ，OK， 就依恩主人 ，OK， 称，所以说主人称他是个恶人，是不是？恶人心告状，是不是？把责任都推到主人身上来。那么这个主人责备这个仆人是什么？懒，又懒的人。因为这个仆人他把什么主人给他的钱，他没有去做任何的事情，他只是把他埋到地里头去。他没有去缺乏他的工作，缺乏行动，而是把他埋到地里头无所事事，甚至连把银子放在银行里去赚这个利息都觉得多余。他没有在主人托付他给他的事上去尽忠尽职，只是把他埋到地里头去。所以主人受到这个仆人受到主人严厉的责备，所以他不仅没有赏赐，反而受到主人严厉的惩罚。那么这个主人对这个仆人恶仆做了两件事情，两个惩罚。第一个是 干什么？把他所有的1000银子夺过来给那有10000银子的仆人，把他的恩赐拿掉， 把他的给他这个钱拿掉，产业拿掉。第二个呢，把这个恶仆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头，让他什么在那里哀哭切齿。主耶稣在这里传递的，因为这是一个比喻，主耶稣在这里传递这个教训啊，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去深思。如果我们若也是像这样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主耶稣他就会把我们的恩赐挪去。因为他讲，他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很多基督徒不敢读这句话的， OK， 这句话其实这一句话是一个很有名，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因为在这个地方讲，他说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他已经很少了，你还要把这东西夺走。那么有一些圣经学者呢他称这个属灵原则呢，称它为叫马太效应 Matthew Effect、okay? 那么这个原则指出来，当一个基督徒他去渴慕圣功，乐意侍奉神的时候，那么忠心去运用神给他的恩赐，去给他的恩赐去侍奉，那么呢，神就会加倍的加添更多的恩赐，叫他有余，让属灵的恩赐他会越用越多。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当基督徒，他对属圣功那逐渐的冷淡，不愿意参加教会的服事，然后埋没神给他的属灵恩赐，那么他就会什么？用圣经的话叫什么？闲懒不结果子。那么神也会把他什么身上的仅有的一点的恩赐把他挪走，因为他没有用啊，在这上他不用，他埋起来他没有用的，神就把他夺走。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不断追求耶稣基督的人 ，OK， 他会恩赐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属灵的原则，他们发现不只是在这个地方恩赐上有这个可以应用，一个在人的属灵生命上也是一样的可以应用，因为是什么？人的属灵生命是进则长，不进则退。你努力，你就会前进，你生命就会成长；你不努力，你停步的话，你就会退步。所以说，一个不断努力追求神、认识神的人，一个这样基督徒的生命，他会什么？越来越成熟。Okay? 那么，当一个远离神的基督徒，他会越来越失去对神的认知。我们知道，今天耶稣 ，OK， 也给我们今天主耶稣也许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但是他要我们什么？去尽我们的本分，使用我们的恩赐去侍奉他，去服侍人。一个人的恩赐大小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忠心去使用自己的恩赐参与侍奉，有没有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只要你肯去侍奉，去肯去服侍弟兄姊妹，肯去为主传福音，肯去忠心的摆上，那么你摆上多少就会赚多少。如果我们在不多的事上忠心，神就会加添更多的恩赐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使我们去为神做更多更大的事工，做荣耀神的见证。我们知道《生命季刊》呢，曾经有一篇这个见证文章，他讲在美国波士顿这个地方呢，这是很多年前一篇见证文章。他讲波士顿有个地方有个基督徒，他呢很热心，很愿意去侍奉主，为主来传福音。但是呢，他发现他自己没有口才，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人家传福音，不知道怎么讲，头头是道跟人家讲。那么他就想，这是个真人的真实事件呢。所以他就想，他说我没有口才，但是呢，我可以尽我的努力去什么去领人归主。于是呢，这个弟兄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在每个礼拜天主日的晚上， 他请两位慕道友到他们家里去吃饭。那么接着吃饭交谈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他的信仰，把这个带他来给他们做见证，带他们去认识主。那么这个弟兄住了多久？住了30多年。所以当这个弟兄去世的时候，有许多的人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那么其中有什么150多个基督徒来参加啊，150多个人是在他家吃饭的时候被他的见证和热心的被感动，后来信主的。所以这个弟兄可能原本只是1000两银子的恩赐，但是他肯为主摆上，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他就有了什么5000两银子的工作果效，一生带了150多个人信主。所以说我们不要说我们的恩赐少啊，能力小，只要我们肯摆上，那么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侍奉，在不多的事上忠心，那么神就会什么加倍的祝福你，加添更多的恩典恩赐在你身上，你1000两的银子就会变成2000两、5000两的银子。所以感谢神了，今天早晨接着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学习这个侍奉与恩赐的问题。神看的不是我们的工作的大小，是看见我们是不是忠心。今天神已经给了你我不同的恩赐，他要我们就是尽自己的本分，使用我们的恩赐去侍奉神，服侍教会。一个人的恩赐多少不重要，关键在于有没有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如果我们在不多的事上忠心，神就会加添更多的恩赐恩典给我们，把更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使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借着马太福音25章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如何在你的家里头，就如何来运用主你的恩赐，在你的教会来忠心的服侍。让我们要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主你的教会里面不只有一个死的肢体，乃只有一个活的肢体，让我们在你的神的教会里头发挥我们肢体的功用，在这里荣神益人，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肢体。让我们要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你知道我们的懒惰，你要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主你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这次知道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是浩大的，你给我们的恩赐是我们超出我们所想的，只要我们愿意去把你给我们的恩赐，愿意去发挥我们的恩赐去侍奉你的时候，你就要不断地加添给我们的恩赐恩典，不断地赏赐我们，让我们这次知道你知道侍奉神是何等的有喜乐甘甜，何等的有盼望，何等的有福气。比如说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让我们真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你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